福音书啊，上个礼拜我们是在诗篇啊，今天我们就回到两个礼拜前啊我们所看的经文了啊。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那时候就是主耶稣回应了啊，当时犹太人啊给他报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比拉多啊在圣殿里面残杀了一些，就是可能是啊就跟随当时的一个革命家啊，就是犹大，另外一个犹大啊，他啊这些人想要推翻罗马政府啊，所以比拉多就趁他们啊在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把他们抓了，就把他们杀害，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带到耶稣那里啊，可能也是想要试探耶稣到底有什么立场啊，怎么去评断这个事啊。当然圣经就记载我们主耶稣没有陷入这种讨论，对吧？啊，好像今天有很多人啊，可能你们已经开始工作了啊，我们法国这边我是之前也有陆续一个礼拜去几天啊，但是看到的人不多啊，我们的公司本来有2000多人啊，现在每天都只有不到100人在那里，所以见到人不多了啊，但是难免的，你一看到呢就有这个话题啊，每个人都想知道你怎么看这个疫情，特别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就会问你，你的神在哪里啊，你的神有跟你讲什么吗？他们要知道这个事情。 OK， 那我们有时就不知，就是没有很警醒啊，因为早上刚刚看了新闻啦，刚刚看了美国总统乱讲话啊，就心里很不高兴啊，连一说就在那边痛骂啊，西方国家不民主啦，中国做得好他不高兴啦什么 OK 啊，我想你可能会这样讲，也不一定了啊，总之你就很容易就陷入一个话题啊，在里头就开始就发挥你的这种政见啊，就是你的立场啊等等等。你们看主耶稣很奇怪啊，这个是一个很好机会，在那边大发伟论是吧？就是有人把这个话题挑起来啊，耶稣就可以大大的讲他的对罗马政府的看法啦，对啊，这个西利王没有啊，我们主耶稣好像完全越过了他们的问题，您就用另外一件事情合起来责备他们心里面问问题的动机。啊，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看经文我们可能就直接以为啊他们只是好奇，但是如果你基于耶稣的回答呢，你就知道基督当时一定是不是乱说话的啊，我们主就是回答人内心的，所以他其实是责备那些来问话的人心里面过度的挚爱，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没有遭受这些事，因为他们是比较好的人，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这种遇到苦难的人是一定在上帝那里一定是有一点问题啊，这些人可能是哪里做错啦，或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啦啊，他们就认为自己好像没有做错事，其实在上帝眼中他们其实做的也跟别人一样啊，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遭受这样的苦难，人就很容易就放过了自己啊，就好像给自己的一个安慰啊，这个当然是人内疚的一种样子了啊。但是基督说你会这样子，是因为你很爱惜自己啊，你不愿意去爱惜别人啊，不愿意去爱人如己了啊。就刚才啊家人给我们看的那个经文是吗？以赛亚书，上帝说你们祷告啊，我们像疫情我们祷告啊，我们每天都祷告啊，美国每一天都有祷告日，都是人家祷完告，那些信徒就说为什么上帝不听我们祷告啊，你就给他看以赛亚书啊第一章啊，上帝说你祷啊我不听的，你再祷我都不听，为什么？因为英文不好听，不是，是因为你们不爱人如己，或是说你们没有遵守我的诫命，或是用我们今天最白的话来讲，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你也很惊讶，你可能觉得这个不可能是上帝讲的吧，上帝这样大方哪里会说他不喜欢。那今天我就希望你可以看清楚，圣经有很多关键字都是这个字，叫做喜欢。上帝可以可怜人，但是上帝他会喜欢一些遵守他话语命令的人，多数人都是上帝可怜的，因为上帝要救的啊，但是上帝喜悦的人不会很多的。OK， 可以吗？那所以刚才那个以赛亚书那里就其实那个经文也是刚好配合了哈，就说到当时的人求上帝说我不听，其实是因为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啊。其实上帝是听见他们讲话，但是上帝不喜悦他们的祷告啊，因为他们这个人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们不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或是诫命了。OK， 所以这里今天我们是讲上个月的哈啊，就是说到基督就在这里提醒啊，就是如果上帝没有直接的刑罚我们啊，当然我们不要就是暗暗的高兴啊，因为我们没有比别人更好，在神的眼中啊，我们必须因为看到上帝的管教临到的人，我们就马上悔改啊，免得遭受一样的刑罚。啊，所以你就看到好像主耶稣基督当时绕过了他们的这种就是想要辩论的这种课题哈，就直接进到人的内心指出人隐藏的罪。他也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在那段经文下面啊，耶稣去做那个无花果，你们可能记得，就是那个园丁跟那个主人说要砍，园丁说不要砍，再给一年，你们记得啊，他说三年都不结果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大概是就是用比喻来责备犹太人啊，就是耶稣基督三年半在他们当中他们都不悔改嘛，连基督说要审判是吧，但是因为上帝的原因啊，这个审判定了，但是上帝他要证明犹太人是不可能悔改的，所以基督在他们当中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忍耐啊，更多的谦卑。那就好像上帝给这个要灭的这棵树啊，加上肥料，加上各样的好处，连最后再砍它，为什么呢？证明它是一无用处的，是证明它是没有办法有生命的果子。所以这里就警告了听的人，就说有时候上帝对某一些人很严格啊，他犯错上帝就刑罚他。连有些人呢，他做了很多坏事他都没有遇到困难，但因为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那个人做的是对的，因为上帝很多时候也会用很多的粪便肥料，这是比喻来就是让那个要砍的树有一个供应，但是之后呢要砍还是砍的，因为上帝的定罪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种好像不是很协调的事，但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啊，就说因为是什么原因啊，好像我们都搞懂了啊，就是这个比喻就让我们看见上帝有时做事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啊，就是在最后审判之前啊，不会让我们明白的。我们不用管别人了啊，意思说你也不要去管别人太多，你管你自己就已经很忙了啊，就是你看见的事情，你自己怎么谦卑的悔改已经很够了，不用去问说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他那样，你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 ，OK， 那些原因是在最后审判的日子才显出来的，好吧？那讲完这个比喻，不是比喻了啊，就是回应了，连再加上一个比喻啊，连就紧接下来这个路加就记载一件事情啊，就是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行一个神迹啊，这个表面看来好像是两件事啊，但是如果刚好这样排着呢，你就看得出连贯，就是说在这个会堂里头有一个病了18年的啊一个妇人啊，就是他的腰啊弯啊不能站不能直，路加说是撒旦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好，那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那一天就医好他，大家就知道这是神迹，因为这个病不是医学解释的啊，所以这个医治也是医学解释不了的啊，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在这个很欢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突然间有一个人是管会堂的人啊，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是牧师啊传道人啊，就是他是就是负责那个会堂聚会的地方的人，他就间接的责备了耶稣啊，他就说要医病有6天可以做，但是不能在安息日做 啊，好像很有道理，好像今天上帝呢是不做工的，啊，今天上帝是坐在沙发上面吃葡萄的，啊，所以今天有任何的神迹都不是神做的，啊，或是说刚才你们看到的都是魔鬼的一些表演，不是神的工作，因为今天是安息日。啊，当然我们以后还会讲这个课题的，就是到底这个安息日怎么样的被扭曲啊，到了耶稣的年代是很荒谬的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当时的管会堂的人他认为他比较有道理啊。其实他这个所谓的比较有道理呢，也反映出人另外一种的这种自爱的心态，就是你可能会表现第一种的状况，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就是看到别人受灾自己没有，你暗暗高兴说啊还好啊，我没有那么坏啊，你看啊这个人呢，啊，好像就被揪出来啊，去受苦了，就表示我没事了啊，你会幸灾乐祸的第一种。但是另外呢，会第二种情况，就是这里说的，就是呢你看到别人的好处，你心里面觉得他不配，那你就否认了他这个好处是神给他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嘛，因为他如果有就表示他比你好，你不爱人，你不会接受这个事实的，你总觉得自己会比别人好，对吧？所以你没有得到的人家也不可以得到，如果人家在你前头得到了，你只能够说这个一定是不对的，你找一个理由，安息日，对了，安息日不可能是上帝做工的日子，谁说的？但这个是法利赛人说的，上帝在安息日里头他卸下创造的工作，但是上帝没有停止工作。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是不是？那我今天还不是讨论这个事啊，不过只是说安息日其实是一个主要的话题啊，在耶稣那三年半啊，也是因为安息日的课题呢，犹太人一再的想要除灭耶稣，是因为安息日的权利啊跟规则牵扯到法利赛人的利益跟权柄。 OK， 好了，不讲了啊，我们就接下来了啊，就今天看十三章的后面啊，31节到33节啊。第一节他说，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利想要杀你。 OK， 这个讲话的地方是在加利利啊，意思说我们看福音书，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耶稣多数的时间是在北部的，就是加利利，连他过节他可能会提前到耶路撒冷，但是他在那里待的时间不会很长啊，他主要还是回到北部加利利那里去啊，当然很多原因了啊，因为那里的人谦卑，也愿意比较听神的话，所以基督在那里有很多的神迹啊，反而在耶路撒冷有极多的人想要杀害他，拒绝啊上帝的先知。所以当时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呢，法利赛人也跑上来了，连法利赛人就告诉他说，哎，西律要杀你。其实这两个根本就法利赛人不喜欢西律的。OK， 因为西律是疯的嘛，就非法王来的，是他根本都不是大卫家的啊，是以东啊，那是以东，就是以扫，就是不是雅各的家族啊，以扫根本就是外族人啊，所以法利赛人不会喜欢他。但突然间呢，法利赛人关心起来了啊。他们就跟耶稣说，哦，耶稣啊，哎，听人家说啊，这个小道消息说他要杀你呢，哎，怎么样，你快点走啊。哎，你觉得这法利赛人突然间悔改了啊，他关心耶稣吗？啊，当然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看法利赛人从头到尾啊，他们都是敌对的，甚至到最后一刻也是他们跟祭司合作起来把耶稣钉死的，所以当时这个动机啊一定不是友善的。是为什么？应该是因为法利赛人开始看到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有许多的影响力啊，每次一讲到上千的人过来，这是很少的。OK， 啊，只是耶稣不发动这种社会运动啊。耶稣如果说我们一起去啊，去解放啊啊，加百农城市什么的啊，百姓会跟着去的，啊，因为百姓知道耶稣会行神迹的。但是每次耶稣就是只是讲道，讲完了就散了。啊，有时偶尔有点点心啊，就是行一下神迹，五饼二鱼再吃一下，有时没有点心就散了。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很担心，他怕有一天呢耶稣基督得势了， 因为百姓越来越多，所以就想尽办法，现在找到一个机会，就叫耶稣，哎，你要被杀，我为你好，我先告诉你，你快点逃，你逃到一些西律不能够伤害你的地方。其实他们的用意就是希望耶稣基督因为害怕死亡而跑，跑了慢慢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做的事就被人家忘记了。所以背后激动这些法利赛人说话的啊，不是只是法利赛人担忧自己的利益啊，我们知道是撒旦在背后，因为耶稣基督如果真的是离开啊他的使命啊，这个损失的何止啊只是加利利人啊，是全世界的人，就是你跟我今天都没有救恩的盼望。所以这个背后是撒旦，他是作为我们救恩最终的那个仇敌。OK， 他可以直接试探你，让你犯罪，以致你跟救恩无关。他也可以用你的家人来拦阻你，他也可以用你的至亲的人，甚至他也可以用你恨的人，你可以用你身边的人，你的老板各样各样，他也可以用你的健康各样。OK， 他可以用工具，他也可以直接试探你，当然是上帝许可的了啊。但无论怎么样，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他不在乎你的钱，他不在乎你的名誉，他不在乎你任何的东西，他也不在乎你的性命，他只在乎你的救恩。因为对撒旦来说，你做的跟他做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可以得赦免，我做一个天使却不能得赦免？我天使比人还好，天使还比人还圣洁，为什么天使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为什么人有什么了不起？亚当为什么可以有一个可能性产生堕落的跟敬虔的后代？这个二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他但愿每一个人都跟他有一样的下场。所以他做一切的事情目标很明确的啊。有时候我们只是以为哦，撒旦今天要来攻击我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伤风感冒啊。撒旦要攻击我，因为我考试不及格。撒旦要攻击我，因为我的工作有问题啊。那他不会在乎你这个东西的，他只是在乎你因为工作而失去信心，因为失去信心不再祷告，他要的是后面那个东西。那如果我们的信心坚固，其实外面这些花招呢，就对你会起作用，但是不会很大的作用，因为你一下子你就看清楚这个把戏是后面的，但是你后面是被神的话、神的应许所支撑，所以你就可以坚定的抵挡这些就是我们说节外生枝的事情了啊，它不是主要的啊。好了，这里这个法利赛人，当然他们被恶者使用了啊，他们就想要拦阻啊福音的工作啊，想要用各样的恐吓来恐吓上帝的仆人啊。今天也是这样啊，就让很多的传道人啊，因为担心啊钱啊，担心啊不够吃啊，担心啊什么什么，其实很多看来了啊，都是叫做传道人了，但是他们都会在报纸上面找工的啊，就是说，连基督教很奇怪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呢，会有人在报纸上面登啊找牧师的启示，连列出一系列的条件，加上福利，加上他的待遇。也会有人呢打电话上来啊，投他的简历，连也会有一个过程叫做面试，连有面试之后会通过跟不通过。你可能觉得很合理，因为你找工是这样的嘛。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找爸爸不是这样的，你懂我意思吗？牧师不是找工啊，他不是雇工来的，他是你的牧者。就好像我们哪一个人有这样的方式来选爸爸嘛？你说啊，你要做我爸，来简历给我看一下，照片好不好看啊？这财产留多少给我啊？你答应一生只打我几次啊？啊，二十啊，不行，太高了，这个只打我五次，我就认他做吧。你有的选吗？没有的选了，对吗？所以牧者没有办法是这个方式的。那凡是用这种方式去找教会的牧者呢，他有一天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开的。什么原因？怕了， 没得吃啊，或是不够，或是危险啊啊，利益减少。其实二者很喜欢啊，很喜欢，因为你是用这个方式来做传道人的，他就在他的小小的笔记本上面就记下来啊，某某黄牧师是怕死的啊，这个李牧师是怕穷，这个王牧师是怕病 ，OK， 他都写下来啊。哪一天你来到关键时刻，他就把你最怕的东西放出来，啊，你一定走的，因为你是为这个来的嘛。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大家也不管这个事啦，因为文活圈也没有去登广告了，但是很奇妙，很多人会自己跑来我们教会的邮箱里面呢，就投他们要过来做我们的牧师。所以我们大概心里面会明白了，就是说很多时候恶者他会破坏上帝的工作啊，不是因为他只是攻击现代的教会，他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一位唯一的牧师啊，也是处处被魔鬼攻击的啊。所以今天要侍奉上帝的人，如果你这些东西都过不了关啊，最好还是好好再祷告啊。啊，毕竟上帝也没有呼召一大堆的人来服侍他啊，那些他要用的人是他一早就装备好的啊 ，OK， 所以当时这个啊这个伎俩啊，看来啊好像还蛮犀利的啊，就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突然间啊出一手啊，在一般的人可能呢啊就是没有预备的时候，可能会招架不了，那么就是你突然间从法利赛人的口里听到这个事情，你很难反应过来嘛？你说，哎，这不是恨我的吗？哎，连他都对我这样说，是不是有可能啊？是不是会怎么样啊？心会慌啊。那我们来读了，我们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第三十二节，耶稣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你说。耶稣啊，你总是讲话让人家听不懂啊！当然了，你是旁观者啦，你从外面看你就知道某一这个 A 先生告诉 B 先生有人要杀你，是吧？哎，你说这个 B 先生是听不懂希伯来文还是听不懂亚兰文？他这个回答什么？今天、明天我赶鬼，第三天我搞定了，你搞定，我叫你逃啊，你搞定什么？你觉得？但是其实法利赛人肯定知道耶稣说什么啊。那这里呢，耶稣用狐狸啊来讲，因为那个狐狸它是指犀利的啊，但我、你说哦，你看连耶稣都羞辱人了 耶稣讲人是狐狸啊，今天我骂人是猪，你们啊也可以，因为耶稣也讲人是动物啊，请不要这样子做连贯啊，狐狸呢，不是说它邪恶的意思。你去理解啊，这个很有典故的啊。古代的人用狐狸呢，狐狸是一个很精灵的动物啊，很，它很小，但是它很灵活。但是如果你们看过狐狸的那种好像有时纪录片啊，就拍他们的生活啊，或是在动物园你看到，你总有一个感觉，就是狐狸给你感觉就是它怕怕的。不懂你有没有这样，他的那整个样子不会很光明的，就是我们说有点鼠头狮尾，鼠头蛇尾啊，就是总是那个眼睛是就是怎么说呢，他看你呢不是把头抬起来的啊，是头低着，但是眼睛往上瞄的啊，就是你说 what's wrong 啊，你很可爱的动物嘛，我又没有，我又不是那个想要取你的那个毛来做外衣的，你怕什么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这样怕？狐狸就是这种性情啊！所以当时耶稣讲狐狸呢，耶稣是在说怕死，最怕死的就是犀利啊，不是我，其实是犀利很怕死的啊。犀利一生就是在惧怕里面经过的啊，他因为他做坏事嘛啊，他背弃他的妻子，他去娶他兄弟的。啊，抢他兄弟的妻子，连他又杀了约翰啊，他不想啊，但是他因为乱说话啊，为了面子他就杀了约翰，所以他根本睡不了的，这个王啊，就是虽然做王啊，他没有一天平静的，所以这种人啊，他每天都在惊恐，就好像一只狐狸一样 OK， 连最后如果我们看历史啊，他除了最后把耶稣推给比拉多 连之后罗马王就放逐他，当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啊，是另外啊，因为他啊常常做一些就是违背啊罗马法令的事情，就是乱杀人啊，所以罗马王受不了他了，就把他放逐了。连最后就把这种坏人放来法国啊，竟然在里昂那边啊，就里昂外面有一个小镇叫里亚纳啊，他就死在那里了。OK， 这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了啊。总之，这个西利这个人呢，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恐惧，他害怕啊。所以你要画这个王很容易画的，就想象狐狸的那副样子，大概就是想啊，总是有洞，你就看到两粒眼睛，那是看不到他的啊，就是那种的样子。那耶稣讲他说，你要跟我说西利要杀我，西利是一个最害怕死亡的人。因为他内心因为自己的罪啊，他内心永远啊都是想躲避上帝的审判，所以呢撒旦呢就利用了西利这种的恐惧。所以西利其实最后有一段圣经记载，他也很好奇，他看到听到耶稣讲到，他就说诶，是约翰死里复活是吧？你们可能听过，这是以后我要讲的了，不过你们可能听过这段圣经，就是因为你知道西利一直很内疚，他杀了约翰，连他后来听到有人像约翰这样讲到，他马上说是约翰死里复生，是吧？所以后来当然他看到耶稣了啊，他当然啊，他也不是那种寻道就是想要明白真理的人，所以最后他听了耶稣讲话，他也惧怕耶稣的权势啊。他就把耶稣推给了比拉多啊，让比拉多可以治死他。所以这个人他被魔鬼使用，他可能不是直接参与，但是他很多的动作都拦阻了上帝福音的这个进展。OK， 那耶稣就像这个西啊，这里说狐狸就西律了，不单是像他的老板啊，这西律老板就是撒旦。宣告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一定失败的，你们想吓我失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只有三天。那这个三天你不能理解成他，因为他说今天明天跟后天嘛，三天，这个三天呢是说到他有很短的时间。 OK， 然后他说你们要吓我就是要就是用这个生命的危险来吓唬我要让我逃亡吗？我告诉大家，我只是在地上三天而已。OK， 意思说，耶稣说，你以为我很想活很久，所以去逃去山洞里面住吗？我不是来活很久的，我只需要三天，第三天我就做完了我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的天。不是我们说的啊，也不一定是年了但是它主要是回应了那一些让就是用生命的这种威胁就是要杀害人啊这种方式，想要让神的仆人停止工作的这种轨迹耶稣基督就说，上帝的旨意是要我最终为罪人受死的，所以呢，在时间未到之前。就是三天我不会死的，因为我还要做一二跟三但是第三天到了，你不用赶着我叫我逃，我自己会上十字架的，我会死的所以这个就是做神仆人的一种心智如果你认为做牧师好像现在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说，他说然后他因为他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他的会有很多是 Google 什么 Hightech 什么的他就说感谢主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会友是被裁员的他意思说他的奉献还是固定的因为大家都有钱嘛，还可以奉献，所以牧师薪水没问题。还是说有一些地方好像纽约这些很多华人教会 80% 的会友都是开餐馆的好像巴黎也是这种连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工作了牧师也没有薪水什么的他就为这个感谢神当然可能他也没有讲完话了，所以也不说他了。不过我说这个不应该吓你OK， 就是你的会友能不能奉献，这不应该成为你考虑侍奉的原因。 OK， 我们侍奉上帝的人 应该一早就考虑到各种的情况，其中一种就是完全没有收入的时候，上帝必不亏待他的仆人。所以耶稣的考虑啊，就是他还没生的时候他考虑他的死。所以耶稣说你们搞错了啊。耶稣好像在香港长大的那些香港，以前我在加拿大念书，很多的同学啊都是香港人啊，我就从他们那边学很多广东话啊，他们就常常讲这句话说啊，你吓我啊，我系吓大的啊，我想你们可能有人会听得懂我讲，就是你想笑啊，我从小就是被吓大的，意思说这一招用不上，我不怕的啊，我是被吓大的啊。如果想要用死来吓耶稣，这真的是没有读圣经啊。你读旧约你就知道这个以赛亚书讲明这个仆人死来受死啊，你用别的来吓你也不好吓这个，因为基督说你不用催我，我会自己死的，三天罢了吗啊。所以第33节他就解释了啊，我们起念，他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啊。耶稣好像安慰他们了，但其实也是责备了他们了，就是说基督说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是不会死在这里的，因为他讲话的地方是加利利嘛。 OK，他说你们忘记了吧，你们的先祖啊的这种恶习啊，啊就是说耶路撒冷虽然是圣城，但是耶路撒冷也成为了诸多上帝先知仆人被杀的地方，就是举着上帝的名杀害神的仆人的地方啊，这已经是事实了。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来说他们，他说哎，你们还在这边担心我被西利杀，不会的，我要死我去耶路撒冷死的，因为我是先知啊。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心里面想的根本就不是我被杀不被杀了啊，是你们害怕你们的影响跟权力啊会失去啊。但另外呢啊，耶稣也很坚持的啊，他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意思说上帝的旨意是我不会改变的啊，上帝要我就是在这个3年半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一天都没有就是单元了。所以他用今天明天后天啊，没有说哎呦两天很累哦，哎来个安息年啊，感谢主了，我们主耶稣真的是没有像今天很多牧师动不动就安息年，不然真的是耶稣会在地上很久啊。 OK， 今天这很多我在马来西亚还听到，不单是牧师要安息年，连长老都要求要有安息年，我说天哪，这是什么世界现在啊，侍奉上帝做长老做到7年之后跟教会要求说我要放假放一年，你放假那一年做什么？哦，我就到处走走咯。如果我是牧师我就说你不用回来了啊，你就不用，侍奉本身就是福分，如果你认为你辛苦你就错了，你就不应该就不需要做了，每一天的安息就在你完成工作的时候，所以不存在安息年。其实安息年是土地啊，这不是人啊，这荒谬的要死，算了不说了啊。总之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真的是一个仆人的形象啊，就我就很惋惜今天我们很多爱被称呼为牧师的人却没有做牧师，就是像我们主耶稣的形象啊。我们主耶稣一生的使命就是工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上帝的旨意工作。所以他说无论怎么样你们想笑我，我都会前行，意思说我要做的我一定会做。 OK， 所以基督不仅预言自己啊，他说他要在耶路撒冷被杀，同时呢他这样子指出来也让我们想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城，耶路撒冷是圣殿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充满这认识上帝律法的人啊，一切那种搞献祭的祭司啊圣徒啊，就这个城是宗教城，所以应该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是每一个先知被追杀去到那边得保护的地方。但哪里知道这个地方竟然是出名杀上帝仆人的地方啊。那当然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啊，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 以自己的背景文化啊，或是我们的能力啊，啊，作为自己刚硬抵挡真理的这种天本来这种本性啊罪性的一个借口啊，没有人啊可以，因为我的意思是说，连耶路撒冷啊有很好的资格，因为它是圣城，它是圣这个圣名的城，或是有圣徒住在其中的城，我这个很。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教会吧，对吧？啊，你是教会的某某某某的人啊，你是啊什么什么牧师的儿女啊，什么什么，有这样背景在当中 ，OK， 那没有人可以用这些东西给自己啊来做这种阻挡真理的借口。意思是说，你不会因为有好的背景，你就不会拒绝上帝的。基本上没有人可以生来就是蒙恩的，我约翰特别 OK， 我知道你可能会想到使徒约翰在母腹中被圣灵感动 ，OK， 圣经说的这个少的少之又少啊，但是一般的人呢，我们都生在罪中啊，所以任何一个有好背景的啊，家庭是基督徒或者是这种服侍教会的。我们都要很谨慎，那不能依靠背景，因为连耶路撒冷都曾经是一个毁坏上帝话语，甚至最后是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OK， 好了，这好像这段话是没有特别连贯啊，不过路加是记载了只是我该说多了，就是让大家能够从这耶稣回答的这几句简单的话里面。最少体验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他在地上服侍上帝的时候，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他的服侍在神的眼中是100分的上帝完全悦纳基督在地上的工作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讨神的喜悦呢，你真的要多多看我们主耶稣是怎么样服侍神的。OK。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老脾气老习惯全部牵扯进来你在国内是怎么样的跟侍奉没有关系，你以前在公司里面是怎么样被对待的跟侍奉没有关系的。OK， 你要侍奉上帝，你看耶稣不要看那些什么教授啦老板啦这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是服侍人的，他们的老板是地上的，所以他们会用地上的方法去讨好别人可以吗？好了，这单元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接下来我们就看今天第二件事情37节到41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我说耶稣不洗手。怎么可以现在这个我们叫疫情的年代何止要洗手，还要洗2分钟，还要用温水洗，还要用肥皂消毒这里没有这样简单这个洗手其实不是健康问题这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小孩子吃饭前要洗手，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洗手是跟宗教有关系的。OK， 因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呢，上帝吩咐百姓，这可能你们知道就你读过这个利未记出埃及记利未记你会看到一些的礼节，当中有一个要求，就是每当以色列人到会幕或是后来到圣殿去过节的时候呢，他们要洗手但你说只是洗手就是一个代表洗手其实就包括了你都洗了这个洗手的规条 OK， 目的呢不是干净的这种健康什么不是目的是要百姓认识上帝要求的圣洁。就是你在洗手的时候你会问自己嘛，以前的水不容易找的特别是在旷野的地方你洗手你会问你自己吗为什么我要洗手洗手要讲究吗你会问，当你在问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原来圣洁是很难的圣洁是有代价的，圣洁是要追求的，所以这个其实本来是一个宗教的礼仪就洗手 对。但是后来法利赛人，可能法利赛人住在河边，我也不知道啊，就法利赛人就什么都洗了，现在啊，他就不单洗手了，他连什么各样的啊，他都要加添这个洗的这个规则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啊，这个字怎么念啊，洗濯啊，洗濯的规则啊，我以前都读的洗涤啊，也没人改我，我就错了20年，不过没关系啊。刚才嘉南读洗濯我的时候说，哦，对哦，好了，嘉南你中文是不错的哈，的确我是要去北京住几个月。那洗濯的规条是他们发明的，连里头呢就有很荒谬的一个，就是吃饭，那吃饭洗手哦，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他说不单哦，还要洗那个盘杯用具，而且不是平常的水，是圣水，如果你不这样做呢，你就不洁净，就不可以用餐。 OK，所以你知道法利赛人请你吃饭很辛苦的，因为这种人请你吃饭，他就看着你，哎，你这个不对，哎，你的坐姿不好，哎，你这么先拿叉没有拿汤匙，哎，这个是用小汤匙吃的，就好像法国人一样，哇，特烦，他们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很怕的，因为桌子有两排的餐具，因为他们当我贵宾，哇，我太太也去啊，有一个汤匙比较大的喝汤的，汤匙比较小的吃 cheese 的，那叉长一点的吃肉，短一点的吃菜的，谁管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就一个汤匙一个叉吃完全部东西啊，在国内更厉害，只是筷子而已。我有一次出差去深圳，他们叫我去食堂，因为我不想去外面吃，就跟他们去食堂吃，连那个煮饭的那个阿姨就给我一个筷子，当然我已经是不会用筷子，不过我勉强可以了啊。因为他给我的那个食物里头有一碗汤，然后我就看着阿姨，我说我怎么喝，因为筷子不能喝汤嘛。然后后来我坐下来，我就看每一个人，哦，原来大家就把那个碗拿起来往口里放，我说哦，原来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啊，为什么要汤匙，多余的就这样喝吧啊，反正大家都这样喝。那这个跟法利赛人吃饭是很痛苦的啊，因为他在各种你怎么吃奶酪，他都会觉得你不圣洁啊。如果你不是从外面吃进来，你从里面吃出去，他都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是没有教养，或者说没有宗教性啊。所以当时耶稣被他请，我们不要真的是以为耶稣贪吃啊，人家哇有钱人请你吃饭你就去高兴，不是的。耶稣如果不是为了要救他们啊，耶稣不会去吃他们的饭的，因为每一次吃饭啊，都有故事的 ，OK， 都有问题的，都会产生，你说后来都是产生他们控告杀害耶稣的借口。好了，这一次呢，耶稣当然知道法利赛人要洗这洗那的，当然我在说啊，我们主耶稣不是故意要为难人家的，你看耶稣基督。看见那个弯腰18年的妇人啊，耶稣走过去用手按他，而且是两只手，是吧？耶稣看到一个人瞎眼，人就问他要好吗？人就用这个更难讲了，用口水沾泥，就把它涂在他的眼睛上，叫他去洗。我可以告诉大家，耶稣不是捉弄人家，他做这些动作完全是体贴啊，就是。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就用你的理解，你能够领受的方式做一个包装，但是里头放的是他最大的好处给你。所以如果这个法利赛人的心态是正确的，我想我们的主耶稣会洗的，因为对他来说洗东西不是问题。 OK， 耶稣不是忘记啊，不注意卫生的人啊，他故意不洗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知道这个请吃饭的人他们有迷信，他们的迷信呢就是他们过于重视人的遗传啊，就是其实这些道理不是上帝吩咐的，是他们这些立法主义人所教下来的，连第二更严重的，他们把圣洁看为是一种外在的洗濯，就是你用水冲一冲，难道你在上帝面前就做了该做的事吗？荒谬，当然不是了，是吧？那我下面记载一段经文呢，也是在15章后面啊，不过也是讲类似的事啊，我们以后会讲，不过我们先读一下15章2到3节8到9节，他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这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就类似嘛，这个是讲洗手了。刚才的那个是说，他们也是讲洗手嘛，不过他们要的更多，他们要洗盘啊，什么都要做。所以课题就是他们认为不洗手啊，就是犯上帝的诫命。连耶稣说这个不是上帝的诫命，你要求人洗手才是犯上帝的诫命。那并不是说上帝禁止人洗手，而是说你们这样子要求人是不爱人如己。因为这个明明是你的个人的规则嘛，你生活的习惯，但你把它套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其实不爱人啊，你是强迫人来满足你，而不是你愿意去体贴别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这样要求反而是你们犯诫命，而不是我们犯诫命。也他就说你们用口啊，当然这里指口也是指到外在的意思啊，就是啊，你们又洗这又洗那的，上帝说白做啊，因为你的心却远离我。 OK， 那这些话其实不难理解，但是很难消化啊，因为我们内心里面都常常有这种的挣扎，就是我们会有外在跟内在不协调的时候啊，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讲，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讲，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会讲，就是我们人有时会忽视这种的不协调。我们认为只要看不见啊，人只听到我们的说话啊，人只听到我们的看见我们的表情啊，好像这就够了啊，人应该不知道我心里面真的是想什么。但是你面对的是上帝，你面对的是上帝，他不是人。所以上帝说嘴唇尊敬我不够，心也要尊敬我，不然是枉然，敬拜是枉然。好了，说回来了，当时刚刚我前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其实并不是说不可以洗啊，要洗就洗吧，就是洗干净一点的确也没有什么坏，对吧？但是这是只是一种传统啊。连另外一点，如果传统就是我们每个地方都有的啊，我们活泉也有自己的传统，是可能你们不知道而已，只有从别的教会过来的人才会知道你们有传统啊。因为如果你在活泉信主，你就觉得这就是教会咯。活泉有自己的传统，是因为有20年的历史啊，有一些的做法是活泉特别的啊。那当然这些不一定是坏的 ，OK？ 因为传统是跟一群的人的习惯有关系，只要这个传统没有违背真理，只要这个传统没有让人迷信，虽然它也不是什么神圣的，也不是什么绝对的，是吧？有一个，当然你们不要笑啊，就这当然这也是传统，现在可能没有了，就是霍泉常常会唱那个我现在忘记怎么唱了。每次我们上会的时候唱那首叫什么歌什么亲爱的朋友祝此你平安啊，这是传统啊，可能你们不知道啊，因为我去的那么教会只有你们唱这首，而且你们唱的时候你们会第一节站着唱，第二节会握手啊，可能你一早就开始了，你们就这样做了。好了，如果有人说怎么可以这样？聚会的时候怎么这么唱这样的歌？上回要唱三一颂，怎么会唱什么你平安我平安呢？有什么好像没有坏啊？有什么问题？这个活泉以前开始的时候这样很温馨啊，让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很安慰啊。好了，留着啊，没问题啊，它不是坏的啊。但是如果有人不唱这个歌就不能够回家呢？这个就不能再唱了。或是有人因为没有唱这首歌呢，就觉得这礼拜会倒霉呢？这首歌就要从我们的诗歌里面就除掉，因为它产生一个虚无的一种敬拜在里面啊，一个迷信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主耶稣在这里他不是给我们树立一个反传统的榜样，我们主耶稣是很多时候都去符合人的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律法的原始者， 他如果要挑剔啊，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第一天就全部改的了，因为太多东西不合乎上帝的心意的，只是很多的没有违背啊，就是说不是上帝本来的意思，但是也可以。所以耶稣基督从小就按着犹太人的习俗过日子的，是吧？因为目的不是他要讨好人啊，他是体贴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应该有这种心肠啊，可能我们从不同的背景过来啊，但是如果你说好了啊，我多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唱一首歌啦，或者多一个动作啦，不是你习惯的，但是你说如果我这样做会让弟兄姐妹舒服一点，那或者让他们比较自在一点呢，我们就做吧，反正不违背圣经，反而还是合乎了爱人如己的诫命，这为什么不好呢？对不对啊？好了，但这是题外话了，不过也说了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我们主耶稣怎么去回答这个人所谓的差异啊。他觉得啊，怎么可以讲，他没有说出来啊，在心里面嘀咕嘀咕啊。耶稣就说他了，那第39-40节，他说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很明显耶稣是冲着他们来的，因为耶稣是要骂这些人假冒伪善，但是找了一个理由就吃饭，然后又在刚好他们讲要洗盘洗杯的时候，他说你的盘杯都洗很干净，但是你里头那个食物是坏的，都是臭的。 OK， 他说你无知啊，难道上帝不看人的里面只看外面吗？那这些话听下去对这些有面子的人是很受不了的，因为他们常常就是用外在的行为来掩饰他们内在的黑暗，但是耶稣好像很不给面子啊，就把里头黑暗揭开出来了。所以他责备了这些法利赛人，那是心里面的那些差异其实是他们一贯来假冒伪善行为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因为他们只注重坐在人眼前的这些动作，这叫洗濯礼，但他们没有真的从心里面洗掉，就是除掉靠主的恩典，当然除掉神所厌恶的各样的罪恶。 OK， 他们这样子做，其实基督说无知呢，就说你们的敬拜好像是冒犯了上帝有时无知是不是很重的话，你要看他在哪一个地方讲有时耶稣骂人无知，就说你怎么反应这样慢怎么不明白神的话但有时无知呢是很重的罪来的，就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的教父里头呢，他们列出很多的罪，其中一个罪是懒惰，就是会下地狱的罪一个罪是懒惰，因为对他们来说懒惰是跟救恩有冲突的。今天我们人听起来很可怕，因为我们还高举懒惰，然后我觉得懒惰是福气另外一个罪就是无知无知呢其实是反映人里头没有光所以你要看在这个地方耶稣骂无知，骂他们无知呢，其实这里是蛮重的，就是说其实你们没有在真的敬拜上帝，不是说你们没有认识上帝，因为你们那个上帝呢是看外面看不到里面的这就是我们昨天观音有来我们团契我们就刚好讲到这个课题啦，就是基督教要义里头就讲到说不可以拜偶像因为当然你如果看那个基督教义第一卷呢，就有11章就讲到这个嘛不可拜偶像，连那一章我记得很多人都跳过去的，因为大家怎么会有拜偶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家里没像那个是加文骂天主教，天主教拜玛利亚，我们今天没有了，所以他们就不讲了。你细看一下，我们常拜偶像的，其实他并不是只是说我们以工作为偶像以家 OK， 这个也可能是我们常犯的，但是你知道有一个更严重的拜偶像，就是举一个例子，在敬拜的时候， 就像今天，特别是我们现在都用网敬拜了，对吧？你在家里啊，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可能你现在是躺在沙发啊，你可能现在是开着两个荧幕，一个是看着韩剧，一个是听着讲道啊，当然没有了，开玩笑。那我不懂你在做什么 ，OK？ 因为你在家里，那任何一个时刻，你的外在跟你的内心没有合一，就是当耶稣说神是灵。拜我的要用心灵诚实，你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呢，你就犯了拜偶像的罪，就是说你把上帝当成是偶像。什么意思呢？你去庙堂，你去看着一个观音的像，你在他的面前叩头，给他献烧鸡烧鸭，献完之后你跑到观音的背后，你用红漆喷他的背，在他后面画一个乌龟，观音不会转个头来骂你的，他一样笑的，你走到前面他还是跟你笑的，因为他只看到外表，他看不到内心的，他连背后都看不到。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敬拜神，我们的心灵在想工作，在想玩乐，在想自己其他的东西呢，很可惜，这些都看得到啊，我们人看不见，上帝都看得到。所以上帝说，哦，原来你当我就是观音像啊，以为我不知道吗？原来你在敬拜偶像，我不是偶像，所以我走了。所以这个是相当，因为如果我们说人拜偶像，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重的一个指责，但其实这个指责一点都没有夸张，因为拜偶像最多的地方是在教会。当信徒没有听这句话，就是神是灵，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的时候，我们就陷入拜敬拜偶像。心灵不是在指你的另外一个部分，心灵是在指你的真诚。就是说，如果你人坐在那里，你的心没有在那里呢，你就没有叫用心灵来敬拜神。如果是用心灵，就是你整个人外跟内一致的，这才叫心灵。耶稣说因为上帝是灵，上帝是灵的意思呢，不是因为他看不见，在这个地方指上帝是灵是说上帝看到全部，你看不到他，他看到全部，因为他是灵，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用任何的东西来遮盖，他看透一切。所以用这个标准来说呢，我们可能天天都要认拜偶像的罪，不是因为我们家里有偶像，而是我们把全能的真神当成是偶像来敬拜，或是当成是偶像来愚弄来欺骗，对吧？我们口里讲一句话，你真伟大，诗歌有三节，那个副歌重复四次，你口口声声唱了十二次你真伟大，转个身来你已经不再纪念上帝了，你上帝说你当我好玩的吗？啊、哦，原来我是菩萨，原来我是观音，当然我们不敢，但是我们的行为却表现出。那当我们没有这样子去注意自己啊，其实这就是我等下后面要说的，你就会常常感受到好像上帝不亲近你，是吧？很多人会常抱怨这个的，就是祷告神不听啊、好像读圣经没有领受，总是觉得好像跟上帝不亲近啊。有原因的，不是因为他忙他没有给你打电话，不是。当我们觉得跟上帝跟我们不亲近，是因为我们常常冒犯他，我们常常在很多很关键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得罪上帝，所以你就感觉到圣灵的，我们说圣灵的担忧啊，或是他在我们里头的那种不安啊，以致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有一种属灵的复兴。其实如果真的是要追求这种属灵的复兴呢，你从这些简单的事情来看，你怎么敬拜主，你怎么祷告，你怎么过年，没有要你去出家做和尚，没有啊，就是生活每一天，你敬拜像个敬拜，读经像个读经，祷告像个祷告，不要讲一些你不知道在讲的东西啊，不要为了赶时间快快读完啊，快点去看电影，去做你爱做的事情，这种都在神的眼中，他怎么会喜欢呢？对不对？所以耶稣其实说，无知的人照外面的也照里面，不是跟法利赛人说的， 是跟全世界的人说的啊。所以今天上帝对我们的圣洁洁净的这个要求，不是单单凭我们去守什么礼节啊什么啊去得到，礼节是他的要求，但是加上我们的内心要对上帝的一个爱心有确信啊，要以真诚的一种心灵啊，就不虚假的心灵来向他祈求恩惠才会得到，不是你去洗洗洗他就会出来的，可以吗？就是你要去做该做的，你要洗该洗的，但是你的心里面呢，真的是要基于信心，基于真诚跟上帝祈求，他才会得到的。那在旧约里头刚才说的啊，那个洗濯礼呢啊，我前面有提到了，就是是让人意识到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啊，这些罪人呢因为透过洗濯礼啊，或是这种水的礼仪啊就能够被接纳，所以透过这个洗东西让人明白啊上帝这个赦罪的恩惠啊，就关键都不在那个水的，只是一个动作让人想到天上圣洁的神对一个有罪的人的一个悦纳啊。上帝并没有把这个恩惠的本身呢藏在水的里面或是物质的里面啊，因为不可见的恩惠只能用信心去领受的啊。这个跟我们教会每次用圣餐的时候有关联，我们常常都重复这一点嘛，对吗？啊，就是说到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不会藏在我们那个饼跟我们的那个葡萄汁里面的啊，我肯定，为什么？因为那饼是我带来的嘛，我从法国带过去的啊，我知道哪里买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它不是耶稣的身体，我知道那个公司在哪里，它不是耶稣身体 OK 没有神秘的。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耶稣的身体呢？因为我们讲的是那个不可见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可能会认为有一个属灵的一种福气呢掺杂在物质的里头，也让我们好像啊能够因为领受了物质也同时顺便的把恩典也吃进去，没有这种事情的 OK 它是一个表征啊，饼跟杯洗礼的水都是一个表征，那个不可见的 OK 好了。所以说回来洗涤里洗手或是洗盘洗杯的那个水，它是 H2O 啊，它是物质来的，它没有恩典在里面 OK 人要因为透过这些的礼仪要去思想去体验去祈求那看不见的，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人知道自己不是只是有肉体，我们还有灵魂，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注意啊，就是我们不可以只是把我们的信仰或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停留在只是身体的这个层次上，因为你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你的心灵 OK。所以我们不能常常以为说啊，只要我有没有灵修祷告啊？有，我早上做了啊。为什么要用做这个事情呢？你又不是拜拜啊？啊，有没有谢饭祷告？我做了谢饭祷告，为什么用做这个用词呢？祷告是一个关系嘛，不是吗？当然也必须要一个指定的时候讲一定的话，这个我明白了。但是你如果常常灌输说啊，我已经做了。做了啊，有没有做礼拜？做了啊，好，你好像认为人只有身体也没有灵魂呢啊，你的灵魂那个部分，它不被动作所限制的 ，OK？ 上帝不只是在你做的时候看到你，你没有做的时候，你心里想的、你所说的，他都知道，好吗？那结尾了啊，就是。我们来敬拜啊，刚才我也提到这个了，我就不多说了啊，就是我们真的要注意，特别是现在啊，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我想刚刚开始我们用网络敬拜当然是很新奇了啊，弟兄姐妹应该哇会很注意哦，家人啊，这个 PowerPoint 打错字啊什么你都会注意的，现在我看大概也没有什么人管了啊，因为每个礼拜差不多一样的嘛， 其实不一样的，因为我打的我知道，最少今天那个德语是绿色的青色的字，你应该会看到不一样啊。当然也不是我想搞花样啊，我是觉得如果又德语又中文，可能弟兄姐妹会眼花，看到哇好多字啊，啊就把它分。哦，你我当然是希望说让大家可以注意啊，敬拜啊，但是人的心啊很容易厌倦的啊，他对一个模式重复三次之后呢，就开始失去兴趣了。那失去兴趣的时候，他就开始浮在表面上了，因为他的心灵已经走掉了，他已经在别的东西上面找快乐去了。OK， 所以他就浮在一个表面行为上啊。其实这种不叫敬拜上帝了。OK， 刚才前面已经说了，我们把神当成是偶像来戏弄他。OK。所以这一个不能讨神取悦，反而会招惹上帝许多不喜悦的事情啊，就是上帝以后要管教要审判我们的一个证据来的啊，所以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得罪他啊。好了，最后一句话我们讲完就结束啊，是十一节，他说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以你们就都洁净了。这个翻译啊，他说凡物以你们，或是说 Behold everything is clean for you， 不是 to you 啊，是 for you。 你可以用比较白的中文来说，就是如果你们愿意把里面的施舍人，这就是说你的盘里面的食物啊，给别人吃啊，给有需要的人啊去吃，他说一切的事情都洁净了啊，是这个意思啊。你就是你没有，就是不单是你盘里面的东西，你盘以外的，你家里面的，你摸的，你看的，你拥有的都洁净了。说哇，有这样便宜的东西啊，只要做一件全包吗？他不是在讲一个好像传染病的东西啊。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不是用施舍来代替洗盘啊。他说哎呀，你们太浪费水了啊！我给你们个方法啊，你们就把食物分点给人啊，你就不用洗了啊就可以了。耶稣不是在讲洗盘的，这个施舍就是把里面的东西给人啊，给有需要的人，是在讲爱人如己。他说你们这样的去追究啊，这样的去细腻的去洗这洗那的，还不是为了什么遵守神的诫命吗？他说我教你了，你只要把一点食物分给那个挨饿的人，你就已经做到了，因为这就是上帝的诫命，爱人如己嘛。啊，你想一下，很简单，的确是啊，是吧？你搞三搞四，搞三搞四，就是偏偏在旁门左道做一大堆，正经的不做啊，正经的其实就是把你人家需要的从你的身上给出去，这就是爱人了。但你就不要，你就在那边洗盘啊，每个小点都去擦五分钟啊！那耶稣说假冒为善啊，不需要这样做。他说，如果你真的守上帝的诫命，他说一切都洁净了。那这就是今天我要一直说的啊，什么叫一切都洁净了？这里讲的洁净呢，不是干净的意思啊。OK， 虽然这个字叫 clean 啊，但它不是干净啊。它不是健康的那个用词啊，就是卫生的用词。洁净是指到神悦纳的意思。圣经有时常说神看为不洁的，神看为洁净的，对吗？其实它的同等意义就是神喜悦跟神不喜悦。你们记得在挪亚，就是这个净方舟不是有动物吗？啊，就是说洁净的七对，不洁净的一对啊，就觉得哎，上帝造动物还要分洁净跟不洁净，你说不洁净还造来做什么？你说猪是不洁净的，这大家最知道的，当然还有很多动物呢，其实他们呢的各种的象征啊。什么有反啄的刺东西的方式啦，它的蹄的方式，就长的方式啦，都用来区分洁净不洁净嘛，对不对？你就会明白跟动物无关的，这个是神造的，那神给他造成这样，他就当然就不洁净了。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上帝的拣选， 就是他的所谓被神悦纳不悦纳，喜不喜爱呢，跟这个动物本身没有关系的，是上帝定的，他就造出来。那其实在旧约里头，这个拣选观念就一开始就有了，但它是以万物来说的。你慢慢慢慢就让我们从旧约里面开始体验，原来我们之所以可以被上帝悦纳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越来越像牛跟羊，所以我们就变成洁净的动物，以前像个狮子，不是的，没有，你没有变的，原来是上帝指明的。OK， 他看为洁净的就洁净，他看为不洁净就不洁净。那所以你就明白，这个洁净不是洗出来的，洗不出来的，是这个上帝他喜欢不喜欢他定的，可以吗？啊，所以用这个观念来解释这句话呢，就是耶稣指出啊，他说那些遵守爱人如己诫命的人，他们就是上帝喜悦的人，上帝就使他所喜悦的人呢，在他眼中被称为是洁净的，就这意思。所以他说你把食物给穷人，他说上帝就很喜欢你了，你就不用整天去洗盘洗，就是你不洗也没关系了，你那么怕神不喜欢你，他说你去做，你就知道上帝喜欢你，因为上帝喜欢你守他的诫命。所以他就说你一做完，你的家、你的厕所、你的后院都干净了，因为上帝看你很顺眼，他喜欢你，就这样简单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区分啊，因为特别是我们是新约的改教之后的教会啊，我们常常头脑里面有一些观念呢是混在一起想的，所以我们没有太过多去做区分啊。那今天就借这个机会了啊，我再用十分钟啊，我就搞定了啊，来做一点区分，盼望你们也可以啊有领受啊。就是耶稣在这里不是讲赦罪的，他是在讲洁净。我说这洁啊，这洁净，他不是说哦，你把东西给人吃，神就赦免你的罪，他不是这样讲，他讲洁净。OK， 啊，你要想到在旧约的圣殿或是会幕里面啊，在入口的地方有洗，就是洗涤，哎，不是，不叫涤啊，洗濯啊，洗濯礼的地方也有祭坛，其实这两个都有类似的功能的。OK， 就是说有很多的献祭都要在这个祭坛上面做的，但也有啊一个地方是洗濯礼的地方，就有水让人去洗自己的手跟脚的。OK， 那两者其实都有关联，但是呢，主要献祭是提醒人认识到罪，因为你要看到祭物被杀，看到血要流出来，也会想到代赎的这个就是中保了哈，中保的这个观念在，所以祭坛呢，让人想到罪的公价是死，也想到有中保要代替人而死。那另外呢，这个。洗濯的地方呢，就让人想到啊，一个不配的人因为遵守上帝的命令，相信上帝的应许，而能够体验上帝的悦纳，它不一样的，你明白吗？可能你没有区分，你觉得是同一件事。我再说一次啊，就是祭坛呢是让你想到上帝可怜一个不能自救的罪人。 OK，就是用一个祭物代替你，这样对吧？你不能救自己是吗？好，我用祭物 OK， 你得救了，因为有祭物为你是，就让你想到这个，就是神可怜我们的无助。但是洗涤里那一桶水啊，就让你想到什么，像你想到我如果去听神的命令去洗呢，神就会无条件的把我这个本来不洁的人，因为我从外面走进来啊，满脚都是泥沙，不洁的人呢看为是洁的，看为圣洁，本来没有的，我还是很多部位没有洗干净，但是就是因为我洗了手，你上帝说可以了，你就干净。所以当时的人会知道他没有多干净的，因为他只是洗手而已，他的胡子啊都是泥沙，因为没办法嘛，走在旷野，但是他因为有这个礼仪，他就知道哦，原来上帝要我们遵守他啊一些的，他要我们做的这些命令呢，当我们愿意做， 他就很高兴，他就看我们整个都顺眼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对吧？啊，所以在旧约里头不是冷冰冰的啊，整个会幕啊、圣殿，其实常常都让人看见神的爱，神对人的怨呐。OK， 不只是一种规条啊，一种好像没有什么道理的要求。好了，说回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相信自己是神在创世之初，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讲的啊。创世之初就选了，所以上帝在永恒中拣选你，你还没被造，他先拣选你。你上帝在创世之前呢，就爱你了。OK。啊，因为他知道我们要堕落，他也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被拯救，所以他也爱我们了。所以爱在我们存在之先，上帝已经预备了，已经存在了，他爱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而且上帝也决定要在某一个时刻把救恩赐给我们。好了，这个都已经发生了，但是在你还没有被圣灵感动，还没有啊蒙恩，还没有被重生之前呢，你不可能体验神的爱的。你明白神是爱你，但是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一件事情啊。我们当中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啊，就是你还没有得救之前，你还没有听过福音之前，你不知道神爱你的，但是其实是神爱你的，只是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被赦免了，所以你体验不到。 OK， 那这个我们应该明白了，听了很多次啊。下一个观念是比较少讲的，就是这样，就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遵行上帝的诫命， OK， 严格来说呢，你也是不能体验上帝的喜悦，它是不同的事情来的，可以吗？虽然两者有关，神的怜悯跟上帝的喜悦啊，但是它两者呢不是一件事情啊。啊，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还没有好好遵行上帝诫命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体验那个永生啊。那可能很抽象啊，什么叫体验永生？我用白话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体验永生，就是上帝基于他对我们那个不变的爱，他喜欢看见你跟我一直活下去。你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我们是做基督徒了啊，但是我们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太注意，可能很少会感受到上帝很喜欢看到你活在地上。你懂吗？我们是这样子信的，我们说我们可以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对吧？但是我说你感觉吗？你说我不知道哦，感觉好像不知道从哪里去感觉，啊，问题就来了。啊，我知道很难讲这个，所以我讲一个例子啊，你们当中做爸爸妈妈的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啊，如果举个例子，你有两个孩子，好吗？啊，一般的父母基于你对孩子的爱 ，OK， 啊，你都会去买衣的时候也会买给老大，也会买给老二啊。啊，你会想到啊，老大喜欢吃牛肉，你也会同时想到老二喜欢吃猪肉。总之，你会常顾惜孩子的需要，你会想到，因为你爱他们嘛。连两个犯错啊，你也会饶恕他们啊，可能因为无知啊、软弱啊，你也就不追究太多，因为爱孩子嘛啊。OK， 那这个是普遍的，这是父母的爱常会顾忌，或是说连续儿女。但是同时啊，父母也会基于他们的爱呢，喜悦一些的儿女，不是全部的。他喜悦谁呢？他喜悦的儿女呢，是那些听话的。他喜悦的儿女是那些体贴父母心肠的。那我跟弟兄姐妹谈过了，有时候我去你们啊，遇到你们跟你们谈话，啊，我有时候问你们的孩子，对不对？那我大概知道的，我知道你孩子，你举个例啊，你一想到你孩子呢，就很高兴。OK， 不是说他是什么天才，不是，可能你想到你说啊，你想到他你就很安慰，你说啊，这个孩子我不用担心啊，这个很懂事啊，他知道的啊，我不用想太多他啊。OK， 有一个孩子你一想到呢你就忧愁，但是不表示你不给他吃哦， 你还是给他吃给他住给他发零用钱，但是你一想到他呢，你就有无数的担忧，哎呦再这样下去这个怎么娶老婆啊，哎呀再这样下去怎么找工啊，这种孩子哎呦怎么这样不懂事啊，啊怎么这穿袜子脱袜子这东一个西一个，那你会说不完的，你明白吗？这个孩子是你爱的，但是他不让你喜悦。但是另外一个孩子也是你爱的，他让你喜悦，因为他顺从他听话啊。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每个父母都知道了啊，因为你虽然都说爸爸妈妈爱你们都是平等的，但是其实爱是一样，但是喜悦是不同的，因为喜悦是另外一个层次来的。好，我讲回上帝，但上帝不跟人一样啊，上帝不会变来变去的，但是上帝爱我们，是啊，上帝怜恤我们，对，他供应我们每个人需要，每一个人只要凭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求赦免，他都可怜我们，都赦免我们。但是你要说上帝喜悦每一个人吗？不见得，因为他不喜悦那些不顺从他的人，你们明白这个区别吗？OK， 那赦免罪是跟那个献祭有关的。OK， 你来，你求赦免，你献祭物，对不对？你要喜悦吗？请遵守诫命。你要喜悦吗？在生活当中按神的心意去活。是，上帝不会变来变去，但是我的意思说你感觉不到，你们明白吗？就是说这个喜悦呢，是因为我们顺服神。去生活遵守他的话，每天呢、啊、一想到上帝就是好啊，我要做上帝喜欢的事情。你当你这样子愿意去操练自己生活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会体验，哎，上帝很喜欢我，就好像爸妈妈这样，爸爸妈妈一想到你就心里就高兴。我们会不会想到自己说，哦，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啊啊啊，这迦南啊啊，观音啊，我举例啊啊，上帝想到你会不会在天上拍手叫好啊？哎呀，这个真好，会吗？啊，可能我说，哎呀，可能不会那么高兴，不过还可以啊。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呢，记载是这种的嘛？你们记得约伯吗？啊，你就约伯记得前面了。你看上帝跟魔鬼对话的时候。上帝跟魔鬼说，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地上有一个人啊，那个人叫约伯啊，你看他多好。你马上能感受到上帝真的很喜欢他。就是上帝在天上看到他的兴奋了，说，嗯，这个小伙子还不错啊，啊，这凡事敬虔啊，该做的也做，不用做的也都做了啊，很好很好。啊，魔鬼当然是很不高兴了，魔鬼说什么啦，这个你啊，他就控告约伯。但最少你看见，哎，原来上帝有这种表情了嘛，当然那个是一种人格化的表达，但最少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你的救恩不是用你的好行为去换的，这个绝对。OK， 我再强调啊，你听要听清楚啊，不然我就被臆断了。你不是用你的行为去换神的爱的，因为是神先爱你的，可以吗？你也没有办法用行为去换救恩的，因为是上帝先要救你的。OK， 你好像献祭这样，你没有，你是不能自救的。但是你要享受神的喜悦吗？请你遵守上帝的旨意来生活。OK， 所以像刚才那句话，他说，你如果爱人如己，把盘里面的东西给人，全部都洁净，意思说，你马上感受到上帝在你的周围，你的心就不一样了。一个基督徒如果心里面呢、啊？常常想的不是我啊我啊我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啊，我的朋友跟我讲这样，我的同事跟我讲这样，然后国内的那些啊以前这样这样那样的，你如果头脑充满的都是说，哎，怎么让神高兴啊 ？OK， 你头脑老是想这个啊，哎，怎么样行神喜悦的事啊怎么样讨他的喜欢？我可以跟你担保，你马上感觉到。一个很特别的这种喜悦在你的心里面，就因为你这样的心愿，上帝都高兴了。再加上你愿意顺服他，特别是爱人如己啊，就是愿意爱神而去爱人了、啊，上帝用生命来回报你啊。圣经说， 上帝把生命扣在他的诫命里面，因为他要用生命，就是永生啊，来回报遵守诫命努力行善的人。那我在说，你不要误解，我在说你的永生是跟你的行为有关的，我是说你的体验啊，可以吗？上帝是可是会救你，对，上帝不可能就是他救你连最后呢不喜欢你把你丢掉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OK? 但是上帝愿意的是他要他救我们，也让我们可以享受感受他的喜悦。只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两个是分开的，我们只是单单满足于啊，每次来跟他求救济金，他就给一点啊，够了够了 ，OK 啊，每次求赦免啊，你知道的啦，我就是这样的咯啊 ，OK 赦免 ，OK 拜拜走了 ，OK， 我们只是满足于这一点呢，这是危险的，因为你怎么知道你好像那些其他的人呢？因为圣经说，上帝把雨水赐给好人，也赐给歹人呢，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恩典是能够救你的呢？还是只是上帝可怜你，看你只是一个活物，好吧，你要我给你，你要房子给你房子，你要工作给你工作，你要求上帝给你体验他对你的喜悦，因为这是对孩子的感觉来的 OK， 是孩子也会被供应，但是孩子不单是被供应，一个听话的孩子他可以感受到爸妈一想到他就高兴，可以吗？啊，所以我当然是扯言了，不过我是希望说这个所谓洁净不是赦免或是赎罪的意思啊，这应该是我们一个信了主之后的信徒一生要去追求的。我们不应该懒惰啊，做一个基督徒就认那几样东西啊，隐形诚意啊，认罪祷告啊，就认为就够了。不是的，你看圣经，你知道不是的。OK， 你如果不常感受到神喜悦你呢，你就有很多这种怪现象，你会常常不高兴、不满足，常会觉得好像你世界的人看轻你啊，你常觉得你要得到认同感，什么古里古怪的东西全部跑出来。基督徒是很简单的，因为有神爱的人呢，他一下就平息下来了，他什么都可以不要的。我再说一次啊，他什么都可以不要的，因为上帝爱他，他钱都可以不要，人也可以不要，什么都可以不要的，因为他很满足了，因为上帝爱他。但如果你天天去顾惜，哎，这个怎么讲，那个怎么看呢？啊，这样子穿，那样子用，那样子买，就很表示你是一个没人爱的。你很牵强的说神爱我，但其实你感受不到上帝爱你，你才会这样子。那为什么你感受到不到上帝爱你呢？因为你没有愿意在生活中去活出他的诫命，所以你感受不到上帝在天上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他都高兴，对吧？所以结论了啊，我已经过重了，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区分这两个事情的，就是行善，努力的行善跟依靠上帝的恩典啊。可能或许以前有人把这两个对立起来，我们得救是恩典，不是靠善行，这是这样讲是对，但是其实对一个信主一个操练成圣的人，这两个没有什么，因为两个都表达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就是说上帝是要我们依靠他的恩典努力的行善，他从来没有要我们依靠他的恩典游手好闲，所以恩典永远是基础嘛，啊，善行永远是那个果子啊，所以好像一个建筑物啊，那个根基一定是上帝的恩典，根基上面的建筑就是我们的善行，就是我们行出神喜悦的事情 OK， 所以上帝不会赐一个不行善的恩典，也没有任何一个善行啊不处于恩典的善行会蒙神的喜悦，所以这两者不需要区分，而不是区分去把它对立起来，可以吗？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老信徒啊，不聚会不读经不祷告，你问他信耶稣，他说我信啊，我说为什么不来教会，哎，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嘛，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啊，你们继续啊，你们去努力侍奉神，你们将来在天上拿冠冕，我因信称义，我去天堂扫扫地也高兴 OK， 你好像没话对他讲，你说啊，哎呀，好像我们很努力侍奉是很贪心这样，因为我们想要去登高位啊，竟然有一个极谦卑的弟兄或是姐妹，他们只满足于小弟哦，哎呦，我们是不是要跟他学习呢？你说错了，没有这回事的，因为圣经的要求呢，没有让我们只是白白因信称义就停的。以弗所书说，让我们因信称义，直到得救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也因着信。后面的经文就是说，让我们可以行善的，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荣耀上帝。所以要加紧努力啊，弟兄姐妹，不要只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地上的一些追求啊。我们过了年纪的，就是四五十岁的人，其实这些事情都已经看透了啊。如果我们再不努力，这个机会就收回了。Okay, 你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应该转了。应该把你剩余的时间说死了，上帝，我该吃的也都吃了，该看的也看了，该用的都用了，难道我还要再用五十年去赚什么东西呢？我都没有力气去享受了。如果我还不回转，只证明我是无知，是顽固的人，是吗？上帝已经用前面五十年证明他是供养你的神，难道后面五十年他会丢弃你吗？当然我也不是说五十岁以前的人就可以随便来啊，那最少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真的是不要轻看你讨神喜悦的努力，因为这是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常常需要经历的事，可以吗？啊，所以结尾了哈，就是如果我们愿意靠上帝的恩典呢，就是去守他的诫命生活当中常常追求实现神的心意的话。我相信你们必定会经历到那个永生的甜美，就是神喜悦你的甜美了，你就会明白那种的奥妙关系啊，就是你不再会去讨论到底靠行为还是靠恩典啊，讨论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人没有经历，他把他两者对立起来了，对不对？你经历了，你就知道讲不清了，是恩典，但是。也有行为的啊，但是行为不是恩典，恩典不是行为啊。总之，明白之后，你就不会去在这方面有一个绊脚的原因啊，好吗？我们如果努力的去做，那保罗有一句话呢，的确是一个很经典的啊，就是对侍奉神的人啊，对追求成圣的人的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哈，就是说，他说你如果很努力的讨神的喜悦。你最后呢，人看到你就说哇，你很热心哦，你很爱主，因为人看到你做很多，但是你每次看到自己都觉得我什么都没做啊，你说我做这个哦，恩典来的，你说我那个也是恩典，你看到的总是恩典，但是别人看到的总是善行，很奇怪的吧？你读那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你明白他的意思吗？保罗比起十二个使徒，我们都知道他劳苦多得多了。因为其实其他十二使徒，彼得稍微还记载，其他人我们说他们去了哪里，是提早退休了，没看到啊，都没记载。虽然有做很多事啊，但是主要是保罗啊，而且保罗受苦特多，但是保罗说没有啊，没有做什么啊，格外劳苦不是夸自己，他说他在人看来好像他付出很多，他说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恩典啊。只是恩典，没有其他的善行在里面，但是人却看到了这个人的生命表彰了上帝的心意，可以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投入，把你的生命放在就是讨神喜悦的这个努力上呢，其实你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靠行为还是靠恩典得救，你不会这样问的，只有懒惰人才会这样问的啊。懒惰人整天就问考试是几时啊，有没有延迟啊，考试有没有因为疫情啊不用考啊，有没有延后啊什么，你就关心日期嘛。一个努力的人呢，早就预备好了，随时考都可以啊，就说好了，你要我明天考我就考啊，因为我一早就预备了，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爱上帝的话呢，这些不应该是我们好像觉得一个很大的一种纠结。 OK， 你只管去讨神的喜悦，你就明白恩典跟努力的关系是什么。好吧，好，我们一起祷告了哈。我今天时间也过了哈，不过我让大家自己回应，不过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段的经文再次来思想主你的恩惠的浩大，也同时你也警戒了我们叫我们做了信徒时间一久，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信仰漂浮在一个表面的行为上，是吧？你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轻慢你的罪我们以为你看不见，我们以为你不再追究，但是主你透过今天的话，你告诉我们，上帝，你造人的外表，你也造人的内心，你既然审判人的恶行，你岂不也追究人内心对你的不敬虔，是吧？你就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的行为思想我们的一个意念都能够尊主为大能够讨你的喜悦除去恶者撒旦用诸多的方式想要破坏我们信心的这种轨迹让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一早就摆上，若是今天或是明天，上帝要我们走上我们没有就是敌人所喂下的道路，我们也知道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主啊，你就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只是为着存留为着生活来做各样的忧愁，各样的打算跟努力，我们的生命是献给你做一个圣洁的器具是为了彰显上帝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交给主席。